好，现在进入一同过生活，这个今天的主题哦，我觉得真的是大家现在非常非常需要有这方面的知识。为什么呢？AI 时代的来临，你是觉得兴奋比较多，还是觉得害怕比较多呢？现在我们的生活就是跟 AI 息息相关。那我觉得啦，就大家当然会享受到很多 AI 带来的便利，跟过去你可能做不到的事情。可是呢，其实大概从几年前，大家开始在担心说 AI 是不是会取代很多工作，会让以后越来越少工作机会，因为有很多的现在大家所看得到的一些东西，它可能都被 AI 取代掉。那这是第一个，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讨论 AI 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冲击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讨论的叫什么？叫做未来5年到10年内不会被 AI 取代的工作有哪些？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加强自己？我们可以告诉我们的孩子往哪个方向发展？那个是我们之前在讨论，但是最近这一两年来，大家看到越来越多就是跟 AI 相关的一些诈骗，像是前阵子就讲到了，哇塞，现在的 AI 语音可以完全去模拟一个过世的人他的影像跟声音，那这个东西当然有时候可能达到一些抚慰，但是如果今天被不当的运用，是不是就会造成很多很多可能犯罪的行为？所以我们今天哦要跟大家谈谈，就是 AI 来了，AI 时代来了。我们的法律是不是也得跟着变了？那今天在这个线上跟我们要聊这个主题的呢，是财团法人人工智慧法律国际研究基金会的秘书长朱成所，让我们欢迎朱秘书长。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个财团法人人工智慧法律国际研究基金会相当的长，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研究基金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然后主要希望能够推广的，或是能够达到的一些目的是什么？
我们基金会是在2019年6月6号成立的。
哦，那还算蛮
那
新的，嗯。
因为当时，AI 开始起来，我们就认知到说，因为 AI 会改变人们这个生活的一些规范哦，那之后法律的制度一定会受到冲击，所以当时我们就成立了这样的基金会。那基金会有两个最主要的宗旨，第一个就是推动 AI 时代的立法相关的规则的制定，第二个是推动 AI 相关的这个法治的教育，这是基金会一直在做的这两个面向。所以在今年的4月10号，我们也推动了台湾第一部人工智慧基本法到台湾的立法院，现在目前正在一读的审议当中。那此外，我们也会举办相关的研讨会，不论是国内外的，或者是对于大专院校研究生的，我们都一直在举办。那也出了4本书，就是希望说来协助台湾在 AI 时代在法治发展方面可以跟国际接轨。然后也可以建立相关的制度。
所以这样讲，我可以理解了。就是说，当然，也许在这个部分，台湾起步的比较慢一点点。可是，在国外很多地方，其实，在很多国家都已经有足以让我们参考的许多的案例，或者是立法相关的东西，对不对？那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这样看的话，比如说像我刚刚一开始讲到，就是有一些 AI 的犯罪的这些东西，前阵子哈，我就讲一个前阵子。前阵子我有在节目里面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都觉得太可怕了，就是说以前诈骗集团打电话来跟你聊天呢，你就会觉得哦，他就是想要来骗你的钱。但现在他不是要来骗你的钱，他是要来骗你的声音。可能他截取你的1分钟、3分钟的声音跟你对谈啊，随便聊天，然后这个音档下来，他可以用这个 AI 模拟出跟你的声音非常相似的这个AI 语音的这些对话，然后呢，真的取得了你的个资之后，去打给你的家人朋友，用这样的方式去诈骗。这个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生，因为那个时候我讲的是说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新型的犯罪，所以像这样子的东西如果出现的话，到底现在我们的法律是有什么可以去管它的吗？
目前是这样子，就是说，其实诈骗哦，虽然台湾最近诈骗很兴盛嘛，大家都很痛恨，但是 AI 的诈骗并不是只有台湾有，全世界都有。就像在美国，2023年6月，美国 FBI 就发布警告，就是针对深度伪造，的影音的这个，就像主持人刚刚提到影音的这种诈骗，用在比特币的挖矿、区块链、虚拟资产这些投资诈骗的这些案件中特别的频繁，这是一个 美国。那另外呢，在今年的二月，就在两个月之前，香港也发生一个很著名的 AI 诈骗事件。因为香港很多金融机构嘛，
对，
那它的很多的这个金融机构的总行可能是在英国，
对，
哦，所以他们会用视讯会议来进行可能一些投资的内部的一些投资的指示。那结果呢，香港这个金融机构呢就被犯罪集团用伪装成英国总部和财务长，
哇，
来跟他们开了一个虚拟的这个视讯会议，
天哪，
来骗取这个行员的信任，然后最后分15次将2亿港币，大概8亿台币，分别转到就是这个诈骗的这个诈骗的人的这个5个不同的银行账户。
天哪，这跟我刚讲的那根本就小巫见大巫了，这个也太夸张了，而且所以他是有视讯的影像，所以
影像，
而且那又不能先录好，他是要跟你现实际上在对谈，线上对谈，
是的，是的，所以未来可能我们在开视讯会议的时候，还要确定对方是不是真的。
对，那要讲要讲一下，我们的那个密码或是什么，或是我们上一次见面是在哪里吃什么东西，需要有一种真实人生里面共同有过的经历来佐证。天哪，这也太夸张了。那后来呢？后来有抓到吗？我比较好奇。
后来当然就被发现啦，所以就新闻就爆出来，那目前就在追查当中，因为才也是两个月前的事情。
可是这个会不会很难追？我现在要讲的就是
这个就是牵涉到 AI 的法治的问题了。这是一个未来应该要建构的一个法律体系，包含它的这个 KYC，就是所谓的公司的登记，跟 AI 的这个安全的分级，甚至资安的控管，这个都是未来亟待建立的一些，不管是法治、资安或安全上的这些制度。
很可怕。好，所以那我们就来讲，就是不管怎样，就不管我们有多害怕，不管我们听到这样的事情觉得天哪，简直是天方夜谭，难以想象，你知道这根本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以前那个 Tom Cruise 他们那个一开始最早期那个不可能任务的时候，他不是就是换脸嘛，他整天都在易容嘛，那个时候你看到这些，你会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或者是他们在一样是在视讯的那个，他不是每次都会看一个影片，然后看完就烧掉吗？那个影片也曾经出现过，就是被伪装的样子，就是 Tom Cruise 被人家那个坏人伪装成 Tom Cruise 的样子。但你看现在，他就已经真实发生了，那些都已经不再是电影情节了，他都真实发生在真实社会里面，而且更可怕的是，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夸张跟可怕。所以不管我们怎么害怕，他就是已经出现了，而且 AI 确实也跟我们所有的生活都息息相关，我们就更应该像 Miu 长所说的，就是法治的推动以及这方面的一些法律的尝试的教育，你们希望让大家都可以理解，就是知道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可能有什么样的需要我们一起来防堵的一些状况。那这本书哈，我现在手上有这本书，叫做 AI 来了 ，Law 变 Law， 就是 LAW 法律变了。这就是Miu 长他们的这个财团法人人工智慧法律国际研究基金会所出的书。你说你们出了4本书、哦，所以这是其中一本，对不对？
是，
对对对。那这本书里面主要的是告诉大家 AI 跟法律之间的关系嘛，可不可以先请你帮我们做一个导读，简单的导读？
好的，其实这本书我们把它定位为全台湾第一本的 AI 法律的科普书
、
所以这个在这个书里面会比较广泛性的介绍各个不同领域可能遇到的 AI 的问题，包含在交通、医疗、金融、数据、智慧财产权，还有相关的产业，甚至司法方面的这个议题，我们都会把它介绍。那这个书会用比较生动的例子，用例子来介绍，这个，然后用浅显易懂的方式，让读者可以很快的进入，为什么 AI 重要？那 AI 会引起什么法律问题？未来应该我们怎么避免？这样子的一个面向来做撰写。
好，所以这本书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他的推荐人跟他的撰写者都很不得了，那个共同合著，这是可能有20-30位 二三十位的这个作者一起写的，可能每人写一篇，每一篇的作者都不太一样。那另外呢，像推荐有写推荐序的，包括像是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还有这个法务部长哈蔡清祥，然后还有微软的这个助理法务长是这个，还有很多很多，其实都是我们看到基本上都是在科技业。好，还有法律界非常重要的这些人士，大家一起来推荐跟一起来撰写这本书，希望能够让大家对于 AI 时代的法律能够有更多的认识。那当然，我们要先来看看的就是AI 的面向跟我们生活最直接相关。我们讲跟一般人的相关好了哈，最相关的有哪些部分？
我们讲，比如说智慧财产权好了，因为大家最近都会用 ChatGPT 嘛。那在用 ChatGPT，我们会去输入一些文字，甚至一些问题。那它现在目前 ChatGPT 4也可以生成图片，甚至做 PowerPoint 出来。那我们首先面临到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们输入的这些问答或者要求，那得出来的这些结果的智慧财产权到底是属于谁的？这个，像我昨天我在设计一个 logo，因为我在帮我的这个事务所设计 logo。那现在网络上很多这种 AI 的 logo 设计的软体，我就输入说我是法律行业，然后我的色系可能要暖色系，等等，它就会自己生成不同的 logo 给你选择。好，那未来这种相关的这种 AI 的领域运用会越来越多。那到底我们现在拿到这个结果不好？比如说我拿到这个 logo 或 ChatGPT 生成这个可能 PowerPoint，它的智慧财产权到底是属于谁的？好，这个就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天都会之后常常会遇到的问题了。那就这个整个法规定来看其实如果我们去细看 ChatGPT 它的这个使用规则来看，其实这些智慧财产权 ChatGPT 它会把它都放给用户。意思就是说，我们生成的图片或者文字，这些智慧财产权都是属于我们个人。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 ChatGPT 它比较关心的是，你去生成这样的文字、图片内容不要侵害他人的智慧财产权，他怕被告啊。简单来说是这样。像他最近也被《纽约时报》认为说他去爬《纽约时报》的相关的报道，没有经过《纽约时报》的授权，所以他有在跟《纽约时报》有一个法律争议。
你说
ChatGPT、
ChatGPT 吗？
OpenAI 跟。
OpenAI 就是另外
对，
一个嘛，就是他们后来的另外一个公司。好，所以这个部分其实，这真的是，不过也很难讲。比如说，我们一般的运用，如果说我们今天上网去使用一些寻找一些资料，假设我寻找的资料，找到的是某一个单位他们做的研究报告，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我们一定都会注明说这个是资料来源是来自于哪里。但是 ChatGPT 可能就是没有做这件事情。他直接就
对，
是引用了这个，把它放在他给你的回复里面。比如说，我问 ChatGPT
是，
一个什么东西，他就把《纽约时报》的这整段就把它给你了。对，这个确
对，
实是有智慧财产权问题。那好，我们等一下回来，其实要聊到更多，就是说还有很多地方，就是我们可能没有想到的，这个 AI 可能会跟法律有所关联，或是可能有触法的危险。那如果今天我们是使用者的话，那我们可能需要注意有哪些事情？待会回来我们就再继续请教秘书长。好，欢迎回到生活同乐会。今天5月1号我们这个放假的日子，我们要好好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我个人觉得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关注的议题，就是 AI 时代来临之后，你不能不知道的一些法律的常识。那今天呢，请到的就是财团法人人工智慧法律国际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朱晨佐，朱秘书长，带着他们所共同创造的这本《AI 来了，漏变了，法律变了》，来跟大家分享。其实你知道看了之后会觉得哇塞，以后政变好可怕哦！你们是，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先讲哦，我看到里面很多的推荐者，还有我想问，就是你们这个基金会到底，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推荐的，它是跟法律相关，它要跟科技业相关的。那这个基金会的成立的这个组织，这个成立里面的成员，是不是大部分也都是这两个领域的跨界？
其实基金会它成立的很多元，有传产，有科技业，有法律人，也有学者，所以就是我们认为说 AI 其实是一个 很多元的一个领域就是因为它影响到各行各业， 所以我们当时在基金会成立的时候，就是认为说，哎，只要支持这个理念的人，我们都欢迎他加入，然后只要给予我们支持，我们都欢迎。所以我们的组成算是比较多元的，嗯。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你觉得 AI 到底是安全还是危险的呢？
嗯，这样子说好了，其实我们常常会说 AI 其实既带来机会又带来风险，哦，它是双面的。嗯，我举个例子哦，就是以自动驾驶或者是任何 AI 产品来说，之前有一个自动驾驶的案子，在德国的这个阿萨芬堡，哦，它是说就有一个驾驶人，哦，他在开自动驾驶的过程中，他心脏病发，然后结果他就死亡了，但是因为车辆还在自动驾驶的过程中，所以就继续的行驶。那结果前方有一对夫妻，然后还有一个小孩子，结果这个车子就去撞到了这个夫妻，结果导致这位夫妻死亡。那小孩子存活了，但车辆撞到人以后就偏离，然后撞到路树停下来。那这个时候就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到底谁应该要负法律责任？那大部分的人会认为说，诶，应该是这个车子的制造商，好，车子的制造商，因为没有人嘛。那但是如果这样子结论一判下去的话，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世界上所有的 AI 的公司，未来都不太敢开发出 AI 产品，因为他一旦开发 AI 产品，所有责任都他负，那这个时候他的风险就非常大。所以为什么要建立规则？其实因为法律上有一个叫容许风险的概念，容许风险的概念就是说，如果你在符合一个规则以下推出的产品，法律上它可以容许一定的风险发生，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在法律面或制度面要建立的原因。我们只有用一个很清楚的制度来规范未来这些 AI 的公司，让他们在推出产品之前要符合这个制度，然后他们推出产品。那这样子，他如果万一产品发生了这个产品瑕疵责任，他可以很大一部分可以去避掉他的风险。好，所以这个在制度上并不是只是限制。AI 的发展，它反而是让 AI 的公司敢去开发产品，在遵循制度底下，它有一个可以去避免它风险的一个机制存在。所以我们一直都认为说，在 AI 时代，法律跟 AI 其实是并行的，好，他们是一个伙伴的关系，好，它既规范风险，也保护制造商。
OK，好。那当然，我们刚刚其实提到了一些跟 AI 相关的法律问题，跟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相关。那我们就来看，因为书里面其实就还蛮清楚的，比如说交通篇啦、医疗篇啦、金融篇、数据篇呐，还有您刚刚提到制裁篇等等的都有，对不对？那我们就来讲一个，比如说。医疗篇好了，就像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视讯的这个访问一样，这其实就是在过去几年的疫情当中是开始非常的普及。那甚至你刚刚前面讲到的，就是在远端的视讯会议也是一样，在疫情的时代，这个变得非常的普遍，也是不得不这么做。那有这样子的方式，让大家能够不被疫情的影响，还是能够继续的运作。但是，包括看诊也是，那个时候好多人就是透过线上看诊嘛，因为确诊了不能出来。但是在医疗部分，它其实有带来便利性，但一样也有风险，对不对？
是的，是的，因为就医疗法第十一条来讲，他认为说医师必须要亲自看诊。那什么叫亲自？视讯算不算亲自？还是要见到人，面对面才叫亲自看诊？好，这个是一个首先要运用 AI 技术就面临到的问题了。好，那 AI 技术它在运用医疗上面，其实现在已经有了，比如说一些影像的判读，然后大数据的这种疾病的病理的分析。那协助医生来做诊断，这个是有的。好，那随着这样发展哦，它其实会有很多的法律问题产生。比如说，如果医师信赖 AI 的判读，就去做一个医疗的行为，结果判断错了，导致医疗过失或医疗风险，那应该谁负责任？哦，是 AI 负责任，还是医师负责任？或者是说，开发这套 AI 软体的公司来负责任？哦，这个是一个目前面临到的问题。那现在的现况是因为，在医疗界目前呢，或者是整个 AI 的定义上来讲，AI 还是辅助人类的一个工具。好，所以医师即使他看到 AI 的这个分析结果，他只是一个辅佐他 去做诊断的一个工具。好，
嗯。
他所以他还是要运用自己专业知识来做判断，进行诊疗。好，这个是一个诊断的部分。那刚刚主持人提到有关于这个远距医疗的问题，那现在也有之前在特别在疫情的时候，常常有医师也会应用一些工具，比如说 Line，好来做一个视讯啊问诊，好这个的问题。那这个首先面临到的其实是一个隐私治安的问题，因为医疗的这些资讯哦，其实在就我们个人资料里面来说，它是一个更敏感的一个个资。比如说我们的疾病的历史，说会不会我们有一些病态的一些记录啊，这个是没有人愿意知道的，让别人知道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身体情形。那如果当我们在推动这个远距医疗，但治安的部分没有做好控管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治安外泄。那这也是远距医疗发展很大的一个问题。
好，所以这个我们在使用的话，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吗？我们自己，
使用 AI 的时候吗？
对，就是说，比如说在医疗上这个部分呢，就我们自己需要注意什么吗？那因为这个东西它可能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一个发展嘛，哈，那所以就是说，我们自己在使用或是这些在。比如说，像你在这个资料篇、数据篇的部分，也提到，就是我们上传一些东西，可是这个资料到底会被上传到哪里去？其实我们都会觉得蛮担心的。那在这个部分，到底我们能够，那尤其像医疗，我们上传的东西，或者是它在云端上，或是 AI 所截取的东西，都是最最跟我们息息相关、跟私密的。那我们自己上传的一些东西，其实也是。那这些东西到底会不会对我们造成一些危害或是危险？
这就是一个远距医疗，它要建构的一个前提要件，就是它治安一定要做得好。一般我们如果要防止自己隐私外泄，第一个就是可能要做加密。那另外的话，它的传送资料的过程之中，会有自动的去识别化的处理，比如说遮蔽这个出生年月日、血型、姓名这些资料。那他才可以去上传，它是点对点的，它不会被其他第三方去取得。之前其实就有发生过这样案例，某一个不是台湾别国的一个市长，他患有就是初期的癌症，那他就去看医生，那因为他公务繁忙，所以他就用了这个通讯软体的方式，由医生来问诊，那结果他就去上传他的这些病历啊，去传输。他自己有癌症的这样子的一个资料，结果这个资料被第三方窃取了，因为治安不够好。结果呢，因为他是公众人物，他要选举，他有癌症，对他来讲，市长来讲是一件很重大的一件事
对。
情。所以结果他就这个市长，这位市长他就落选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在远距医疗或者运用这种 AI 来进行医疗，治安没有做好，他造成的一个隐私侵害的一个情形，
那如果说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们能够去主张什么自己的权益吗？
当然，现在如果要使用远距医疗的医生，他其实也是很聪明，或者是医院，他一定会做一个免责的声明嘛。就如果你同意用这种方式的话，那如果有资料外泄，你愿意承担？这个
可这
最
样
近
其
的，
实蛮不负责任的耶，我这样，对
这
啊。
有点像手。那所以现在有一个变通的方式啦，就是说当在疫情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没有办法接触，或者有很多的医疗的问题，它不算是医疗行为，它只是做一个回答。所以目前有些医院会用这样的方式，用 AI 的软体去回答民众一般医疗的知识，回答医疗的知识，但并不做诊断，那来去排解。或者是舒缓一些过量的医疗行为，让医生可以专注在诊断上面。所以这是目前在远距医疗或用 AI 运用在医疗的问诊部分，比较多是做到目前这个程度。对，还不敢直接用在医疗的行为上面。
OK，好，那等一下回来哦。其实我还要想要聊的一个，就是在书里面其实也有一篇在讲的，就是 AI 跟产业。那里面其实就有讲到 AI 会不会抢走我的工作。我们就说，其实前几年大家第一个在针对 AI 开始有所这个害怕的，就是它会不会取代很多人现在的工作？那会不会就是从以后我们某一个行业就 就是越来越难找工作。那我看到您自己在书里面其实写的一篇，也是在这个产业篇里面，就是写到是没有人的工厂是什么样子。所以待会回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聊一下 AI 跟产业的部分，当然还有其他的，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没有人的工厂是什么样子。对我们来说，也许你会觉得哇，它节省很多人力，或者是说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是这样，但是它整体到最后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待会回来继续聊。欢迎回到生活同乐会，今天我们礼拜三聊的一同过生活是 AI 来了漏变了，就来聊聊这个 AI 世代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法律要跟上的部分。那今天在线上的是财团法人人工智慧法律国际研究基金会的秘书长朱晨佐，朱秘书长来跟大家聊聊，刚刚举了很多的例子，那也同时讲了就是说法治的部分哦，一定要跟上。那不过 AI 发展的很快，其实比较让人担心的是在立法或是法治相关这个面走的其实是比较慢的，尤其我们看到不管这些事情要做，所有的法律要修正，它其实都是一个落后的状况。但不同的是在国际间，像一开始所讲的，不管是在美国啦或在香港，其实都已经有类似的一些 AI 可能会与法律相关的一些问题已经浮现。那台湾是不是能够加紧脚步，就是以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的方式，让我们自己能够避免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那刚刚我们也讲到在 AI 跟产业篇的部分哦，就是如果未来 AI 运用在产业上，像你刚刚前面讲到的那个香港的例子，完全就是虚拟模拟一个这个假的这个境外公司，英国的公司的总部的这个主管，然后居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骗取这么多的钱。如果把 AI 导入到产业的话，听起来是蛮可怕的，在决策的这个部分是蛮可怕的，不是吗？
对，其实因为 AI 现在它的思考的它的 algorithm 的过程，它其实还是一个黑盒子，就是没有人可以100%确信这个数据跑出去就输入层放进去以后，真的 AI 一定会产出什么样的结果，没有公司可以100%保证这个结果是可以被预测的。好，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应该来说，目前的 AI 技术来看，任何的 AI 产品它都一定有风险，一定有风险。所以呢，未来但是它又可以去帮助我们去解决很多之前要耗费很大量时间才能解决的工作，它又很有效率。所以在风险和效率之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所以未来我觉得会有个趋势，就是有关于 AI 的风险评级的这个机构或产业它必须要产生。我们现在去餐厅吃饭，好，我们打开这个 APP， 上面会有这个餐厅是5颗星还是4颗星3颗星，或者是我们这个银行，它也会有它的这个风险的评级。所以未来 AI 的这个产品，它也应该要有个风险评级系统，让消费者我们可以去看到啊，我购买这个AI 产品，假设满分是5颗星啊，它有4.3颗星，好，那我去买。那如果它只有3颗星，那我就不要去购买。所以未来有一个这样一个公正的第三方评级机构对 AI 的这个产品风险进行客观的分析，会是一个未来趋势，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对产业未来走向的重点。那第二个是有关于数据的产权，任何 AI 的公司它都一定要用大数据，它才可以去推动它的 AI 产品。但是这些大数据它去收集去处理清洗，到底所有权这个数据的产权是归属于谁的？这个很重要，因为目前这么多 AI 的公司，它的产权不明的情况下，第一个，如果他要做交易，他不知道怎么交易，因为这都不是我的东西，我没有办法去做交易啊。第二个，如果我被侵权，有人偷走了我的数据，我要用什么这个法律去跟对方求偿？那更重要的是，当这样子的一个数据资产，如果它可以被法律赋权的话，在公司的 AI， 特别是 AI 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面，这样的数据会从一个本来没有价值是零的东西，顺便转化成一个具有高度财产价值的一个资产。那对公司的整体运营跟应该说我们公司的整体估值会有一个重大的影响。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 ，AI 赋权最后 未来数据的建价机构也会是一个趋势。好，所以刚刚两个，一个数据的AI 的风险评级机构，一个是数据的建价机构，这两个我想会是未来 AI 的周边服务产业里面会是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趋势。
嗯，其实您刚讲的东西就在你自己写的那一篇叫《没有人的工厂是什么样子》里面，其实我觉得有一部分也谈到了他的隐忧啦，他的忧虑在里面。那对于一般人来说，我们要讲到的就是说，因为里面有一篇写到是 AI 会抢走我的工作嘛，我想这可能也是蛮多人会有兴趣的。可不可以请秘书长针对这个部分来跟大家聊一下？
其实 AI 现在确实会影响一部分人的工作。比如说，我刚刚说，我用了 AI 来做 logo 设计，
对啊，我刚刚
那
也
它
是
是不是
想
就会？
到以后这种设计业的，然后像现在很多人好像用那种什么电脑绘图、AI 绘图，他其实就可以，他即便从来没有学过美术方面的东西，他好像也可以做出一样东西。那未来是不是像设计类的这些都会受到影响
对，因为它 AI 有这么多的图形做它的 database，
欸？
它可以想出来的一个概念很多，而且可以不停的想。你不喜欢你就换一个，你不喜欢再换下一页。好，所以这个部分当然会受到影响。那还有一些是文字的编辑的工作，好，比如说就律师事务所来讲，如果基础的这种，我们之前说 paralegal 就是律师助理，他做文献收集的这样的工作也可能会被取代。好，但是相对的。AI 会取代一部分的工作，但它也会创造一些新的工作。好，未来有一些工作，比如说 AI 的这个软体分析师，我刚刚提到的 AI 的评鉴机构，好，数据的建价机构，好，甚至一些新的 AI 的自动驾驶的产业，它也会创造一些新的东西。那所以我们的重点反而是在这样子一个转换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去了解 AI，并且有具备 AI 的知识，并熟练 AI。把 AI 变成一个我们生活上工作理所当然必须使用的工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技能的转换。
我觉得这个好像应该要，当然我们今天谈的主要是 AI 跟法律之间的一些关系。那但我觉得这些好像真的讲到这个部分，会觉得未来，比如说我们的小孩，我们现在的学生，可能真的从小学开始，你的课程当中就要让他们了解 AI，因为对我们来说，可能会觉得哇，那个东西就不是我了解的，不是我理解的啊。然后，我们如果以前分成什么理组跟文组，那我就不用管那个，我是文组的啊，我跟这个 AI 没关系，我对程式也不熟，这些东西我都不了解，我对数据的这个资料的搜集等等我不会。可是你这样听起来，就是未来。什么都跟 AI 有关，你不管是哪个产业都跟 AI 有关，所以是不是变成是要让大家理解这件事情，甚至是从教育的基本面开始就要着手，然后不管说在未来的这个跟上这个时代的潮流，或者是以另外一个角度，就像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就是你要看到 AI 可能会带来的问题，其实都得要从很基本的这个教育开始扎根起才对啊。
主持人说的很对啊，所以这个 AI 教育是未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 AI 未来一定跟我们的生活各个方面都会有相关。那甚至这个 AI 教育应该会是一个我们在可能基础教育中的一个必修的课程，像是最近永龄基金会它也出了一本 AI 教育的科普书嘛。那我们财团法人人工智慧法律国际研究基金会就在法律这方面。希望推动 AI 法治的教育，所以当大学目前还没有一个常设的必修学分是一个 AI 的时候，觉得在民间机构方面，其实我们在从2019年过了也五年了，也是希望说经有一定的积累，然后来推动台湾 AI 这方面的各个方面的教育，
所以这本书哦，《AI 来了漏变了》，你会推荐哪些人来看呢？
我觉得任何对于 AI 或者是对于 AI 法律有兴趣的读者，我们都觉得说是可以看的，因为里面的内容我们就是因为它定性为科普书，就是没有限定说啊，只是法律人才能看啊，反而是任何人才可以看，而且因为它分的章节比较细，也针对不同议题， 所以可以挑选说，哎，如果今天遇到比如说金融的议题，那我去看可以看金融的账户，医疗的议题我去看医疗的账
户。嗯，可以。
这个有些，
好，我觉得应该是就是说不同，因为这里面提到的非常的多，包括交通、医疗、金融、数据、制裁、产业、司法，还有当然 AI 法律的未来哈，这它里面谈的非常多。那如果今天你是这些产业的，其实你都可以看一看，因为你才知道说它对你的，比如说你在医疗业、你在金融业，好，你在数据界哦，这种属于 data 需要做一些 data 的收集的这些或是 data 的创造的这些，其实你都应该看一下，就是 AI 可能跟你有的关系，或者是不管是正面或负面。那如果你就算你不是在这些产业，你其实也有好多东西都要知道，比如说 AI 它到底会怎么影响我们的社会，还有它的一些未来等等。所以多了解一些，因为我们害怕它，可是它就已经来了，所以你也没有办法逃避它。多了解一些，就像我们常说，这个法律是给懂法律的人，保护懂法律的人，或懂如何运用法律的人。那我们在这个 AI 时代来临之前，应该说在 AI 时代正在大规模可能是全面性的这个跟我们的生活有所结合的时候，其实也应该要多了解一下在法律层面上面它可能会有的一些变化哦。那今天非常感谢财团法人人工智慧法律国际研究基金会的秘书长朱晨佐秘书长来跟我们聊聊这一本AI 来了漏变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上网去找一下这本书哦，里面的资料相当丰富，谢谢秘书长，谢谢啊。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好，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哦。就爱点你 UFO。